由这里推想，四度以及更高度数空间的生物，他们的神通妙用就更远远地超过这个。现在科学家已经承认了11度空间，我们圆满究竟的佛陀，他的度数应该是无限大。佛的法身遍满种种空间，没有障碍。空间的度数越高，它的境界就越不可思议。我们有着复度多空间的学说，可以减少人类对佛教不可思议、超情离见、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的疑惑。日本有一位松下真一先生，是物理学家，他在德国汉堡国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多年。他因为小时候他的祖父念佛的因缘，他得以接触佛法，而多年研究物理之后，他很感叹，他说这实在很奇怪，正是现代物理学原指点论的真理，并用实验加以证明，这和古代佛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一样，不是令人惊叹吗？他就写了一本《法华经与核子物理学》。另外还有一位卡普扎先生，他著有《物理学之道》，他也惊叹古老的宗教典籍《华严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前大科学家很多都有这个发现，真正深入科学的人是会虚心探讨自己未知的空间的。我们现代人看电视用传真机用电脑已经是平常的小事，连幼儿也会，但如果是古人，那可要当作神话奇事了。假如我们回首来看弥陀大愿，就知道极乐人民老早老早就在他们灿烂芬芳的七宝树当中收看十方世界的种种景色、种种教学和各式新闻了，而且明晰度还比目前的电视电脑更好。经上形容为如执明镜，自见面相了。佛菩萨突破了妄想和执着的束缚，他们的智慧和高维数空间生活的自在，实在是超越我们凡情想象的。但是，我们和佛潜力是一致的，本性是一样的，我们依照佛指示的道路也可以开发出潜力来。墨雪很感激以前所看过的每一位患者，他们可以说是活生生的菩萨，帮助我了解佛经中的每一句话。以前曾经看过一位患者，他的肝脏、肺脏都被癌侵蚀了，肚子里腹水很胀，胀的肚皮又鼓又亮，呼吸很困难，不得已要为他抽出腹水。 当那粗大的针头要刺入他的肚皮时，墨雪就教他念佛。他死命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他就告诉墨雪说，还好有阿弥陀佛可以念，否则这么痛苦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们不经历一番痛苦，往往会将佛经容易看，但是如果受尽了折腾，就会明白阿弥陀佛四个字真的是无尽的宝藏。那位病患本来是一位可爱的老先生，他平常闲来没事也会唱戏，他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也不知道有西方三圣。在他已经全身黄疸，又喘肚子又胀得苦不堪言的时候，才由内科转给墨学治疗。情况已经紧急的时候，并没有空暇为他说很多佛法，但是他真的相信阿弥陀佛慈悲，就拼命地念。念了一两天，到临终弥留的时候，他若有所见，欢呼阿弥陀佛，三尊金闪闪。他见到阿弥陀佛等三尊金光闪闪的佛菩萨，墨学亲眼看见《观无量寿佛经》所描述的，临终至心念佛，佛就来迎接，真的实现在他身上，感动与欢喜洋溢在心中，也更确立了对阿弥陀佛大愿的信念。阿弥陀佛的大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阿弥陀佛早已成佛了，他的每一个大愿都已经实现了，兑现了。这位患者他讲，还好有阿弥陀佛可以念，这句话道出了他内心无限的庆幸和感恩，也道出了痛苦中不必哀叫，只需念佛面向光明的智慧。很难得他临终没有昏迷，更难得他一听就至心信要，拼着老命念佛求生净土。在这临命中很猛切的念佛里，突破了束缚他一辈子的妄想和痛苦。经上描述阿弥陀佛的光明，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而一一光明都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这句经文摄取不舍，我们讲白话点，就像母亲抱着婴孩抱着不放，这摄取不舍大有用慈悲的光明把我摄住，摄回去极乐永离众苦的意味。阿弥陀佛热诚如此，只可惜我们不要快乐，老是自己挣脱， 争取要去三恶道受苦。难怪夏莲居老居士，他会在听到净土法门之后，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笑了两天，总算有了出苦的机会了。也难怪法然上人，他在博览了日本所翻译的佛经，又勤修了种种法门之后，碰了壁，遇到很大的困难，再折回来研究净土法门。当他了解体会到阿弥陀佛慈悲的深旨时，他说，即使是深夜四下无人时，我也想大声地喊叫，原来像我这种根器的人修行的方法，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因地修行时就早已深深地了解。我不禁感悦彻髓，落泪千行。不论是说还好有阿弥陀佛可以念，或者是在房间里笑了两天，或者是感悦彻髓落泪千行，这都同样是无限的感恩。在这无限的感恩里，涌起了一声声的阿弥陀佛，每一声都涌自本来具足的佛性，也一声声都流回本具的佛性。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我们即使对着他再三描述苦楚，他也很难体会一二。本来莫学念阿弥陀经，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念这句是没有什么特殊感受的。而度过了一年中有半年都发烧的日子之后，在头昏眼睛又涩，腹中熊熊像火焚当中，再回头静静念着，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忽然火焰就化成了感动的泪水，带来一股透心的清凉。不晓得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么了解我发烧中的热渴，这么了解五浊恶世中像沸腾的痛苦。他没有经过任何请求，就给予了湛然相结有具足了八种功德的水。八种功德是澄净、清冷、甘美、润泽、安和、清软，有除饥渴，有长养诸根。在发烧头昏眼花的时候诵念着这八功德，才深深感受到佛心的细腻体恤，不许对他诉苦，他一切都明白。也深深感谢阿弥陀佛让我了解，每一个人心中原来都有七宝池，充满着甘美的八功德水。然而我们迷惑爱生气嗔怒的火， 常常会干结了宝池，使得宝池再也涌不出澄净润泽的水。为了被火烧灼的众生，阿弥陀佛历劫勤苦，救度众生的泪水，倾注成的荡除心垢的八功德水。他一再一再地发愿，但愿极乐国度中没有不善的名字，一切的国民都能够同一心住于定居。阿弥陀佛恳切地修行成就，但愿我们永远离开热闹，心得清凉。唯有历经了又热又恼的滋味，才会明白他这个大愿的宝贵。感谢一声声的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经文唤醒我，让内心的七宝池常常流着安和澄净的八功德水，让水波常常奏着妙法音声。多么希望您能够共沐莲香的清凉得水，同享无量寿经的智慧，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静若无形，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回轮回流，转香灌注，安详徐氏，不迟不急，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因，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实力无畏无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声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趁其所闻，欢喜无量，随顺清净离欲，即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立无所谓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名曰安乐。也许有人还不了解生命的苦痛，不了解生死挣扎中的苦痛，然而阿弥陀佛却已经深深的了解，早都为我们设想好了。这一切一切的美好体贴，都是未经过我们的请求就给予的。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并不是我们拜托佛他才允许我们去的，而是他老早就了解到我们所要经历的苦痛，不忍心我们受苦，才自愿地为我们修成极乐国。他修成极乐国的过程是备受长劫之苦，在长劫之苦中精进无息，但是他免费奉送佛果中一切的殊胜庄严，一切的成果，来给我们这些浊恶的凡夫，没有任何的条件，只要我们肯回头，愿意接受，故乡风月就呈现在其中，只要我们肯接受，就会喝到 佛果当中甘美润泽的汁液。我在受难中才明白这其中的可贵，就好像在凝冻的冬天里双手捧起一杯热汤，越喝越觉得可贵，越喝越觉得感谢。当处在逆境中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不由得哭泣地问自己，我到底造了什么罪？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当我们细细地念诵经典，就会发现维提西夫人正是身处逆境的代表性人物。她原来是贵为皇后的，但是因为亲生子受了坏人的唆使抢夺王位，使她突然由天堂般的生活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她的丈夫老国王被逆子关在七重牢狱当中，计划要活活地饿死她。维提西不忍心，偷偷地在他的璎珞当中盛了葡萄浆去探望老国王，但是却激怒了他的逆子，逆子当场拔剑要杀死他。经过两位大臣的劝谏，逆子才不得已放下了剑，但是从此也把他关在深宫里，不让他再出来。维提西在深宫中拜佛流泪，佛大慈大悲的来到他的深宫中。维提西在幽闭时见到佛，忍不住就自己扯断了珠宝璎珞，全身投在地上嚎啕大哭。他嚎啕大哭，请问世尊，我宿世到底遭了什么罪，会生下这样的恶子？世尊您又有什么因缘，会喊提婆达多共为眷属？维提西的豪气也是千古逆境中人的豪气与疑问，只是每个人的遭遇略有不同。比如说，对有些人来讲，恶子是冤家般的配偶；对某些人来讲，他是真的生了坏儿子。而有的人所生的恶子可能是肿瘤或是其他的恶病，有的人恶子可能是坏朋友。莫邪感觉到这恶子两个字真是用得绝妙，因为一切的逆境就像个恶子，都是自己生出来的，也就是自己的前因招来，自己做出来的结果就等于是自己生出来的儿子。自己竟生了忤逆十恶的儿子，这真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问世尊又有什么因缘会和提婆达多成为眷属呢？深入这个问题，对自己的问题就能释然了。我们知道提婆达多 本来是佛的堂兄弟，因为嫉妒大家对佛的供养和恭敬，所以一直要害佛，但是佛却把他当作是老师，是善知识。于是提婆达多成了促使佛成就的大功臣。同样的，后来维提西的恶子也正是促使维提西豁然大悟得无生忍的最佳因缘。曾经有一位念佛的老妇人，她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她说，如今我才知道观无量寿佛经里的阿舍世王、频婆娑罗王和维提西夫人原来都是我自己。看到这位老妇人的感受，莫学会心的流泪了。静静地反省自己的内心以及自己的一切言行念头，和忤逆十恶的阿舍世王又有什么不同？阿舍世王他随顺了坏朋友调达，也就是提婆达多的教唆，把父王幽闭在七重牢狱之内，又险些在生气中把母亲杀了。想想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常常随顺内心的坏念头，随顺内心提婆达多的教唆，来幽闭自己的智慧之父和慈悲之母。当我们随顺内心的坏念头时，不是等于把自己的智慧关闭起来吗？关闭在我们的六根，关闭在自我的执着当中，这是最坚固的牢狱了。当我们随顺着内心的坏念头去造作的时候，就等于是杀了自己的慈悲心了。经文当中讲到阿舍世王有两位臣子，一位叫做奇婆，一位叫月光。奇婆和月光赶快劝谏阿舍世王不要怒杀母亲，他们的劝谏也相当于我们心中的邪正交战，善恶之争。想想我一向都是个昏昧有十恶的阿舍世王，然而我也是那知错劝谏的臣子奇婆和月光。我们一向都把心关闭在这个肉体当中，误受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束缚，这又何尝不是像关闭在七重室内的频婆娑罗王呢？而这一生有幸听到了净土的妙法，知道了阿弥陀佛愿力的不可思议和极乐国的一正庄严，我们又何尝不是净土法门的当机者维提西夫人呢？维提西夫人当初被她的女子阿舍世关闭在深宫当中不让她出来，她原本是愁忧憔悴，天天掉眼泪，豪气着他不知道宿世遭了什么罪，怎么会生这种恶子呢？他本来不敢祈求见威德深重的佛， 然而佛却自己知道他的心念，就慈悲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能够听见妙法。佛也应他的要求，让他见到十方世界的种种净土。回提西由最初见到佛的时候豪气着像佛，到听闻佛法之后，他见到极乐世界的美妙，他也见到了阿弥陀佛和观音世智两位菩萨。经上说他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维提西听到了佛法，发起了欢喜心，他开悟了，并且当下就证得了无生法忍。他的身体一直都没有离开那幽闭的深宫。他的先生频婆娑卢王也是身体虽然被关闭在宫中，但是他内心的眼睛打开了，心眼没有障碍，可以遥遥地见到世尊。当墨雪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内心是多么惭愧又欢喜交加。上广下清老和尚也开始，心开就是花开，花开就是心开。身体虽然不自由，念佛给心自由。也许您也有身不自由的痛苦，但请一定要记得，念佛给心自由，心开了，花就开，境界就开，佛会自动地来到您的眼前。您是否曾经细细思维《观无量寿佛经》这段经文？当佛面对着维提西，自己扯断了璎珞，哭倒在地上，哭问着我宿何罪，生此恶死的时候，佛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佛也没有回答解释，到底是因为造了什么罪才会生恶死？佛也没有回答自己到底是什么因缘和提婆达多共为眷属。佛只是静默地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度皆于中现。换句话说，佛只是静静地把维提西的眼睛引导向十方清净的佛国，让他选择愿意往生的国度，而维提西选了最殊胜的阿弥陀佛国。当维提西在佛的说法引导之下，把眼光望向净土的时候，由整部经我们可以发现到，阿舍世这个恶子再也不成为他的痛苦与困扰，甚至根本不曾再出现到他的心中来，逼使他愁忧悲戚。维提西专心地看着极乐世界，专心地听着佛法，专心地瞻仰佛，他原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不需要再问多余的问题了。在清净心的大欢喜当中，一切 都解决了。后来的维提西，他一直只问着，要如何使得未来世一切众生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看，这后来的问题比前面的问题不是美妙开阔的多吗？墨学是宁可用这个问题来代替一切痛苦的问题。